兄弟姊妹平安，朋友们好，我叫甘玲玲，姓甘，甘肃省的甘，树林的林，灵魂的灵。今天很高兴的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啊。我是1998年的时候呢来美国读书的，当时来美国之前，可以说我对神这个概念很模糊，只是觉得自己在生活上和学习上都比较幸运。平时我也去中国的这些庙里面求签，抽的都是上上签，所以呢妈妈就说，哎呀，一定是你的祖辈，你的祖父祖母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所以啊这些都这些德都到了你的身上，所以你是我们家最幸运的。我就是有带着妈妈对我的这种讲的这种思想，我一直在脑子里存在着。我们家庭呢就是这个宗教背景也相当的复杂，我的妈妈是个佛教徒，当然她现在也是受洗归入主的门下了。我的那个奶奶呢，她是基督徒，十几年前就是基督徒，可是她目不识丁，所以呢在家里不被我们为她的信仰所支持。我的爷爷叔叔爸爸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呢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到了美国呢，这第一学期我当时是去威斯康星州读书，我们学校有一个校际合作关系，也就是学校的国际部和当地的教会呢有一些联谊的活动，每一个留学生都可以挑选一对就是国际爸爸妈妈来周末带你到他们家玩啊，然后让你能够更好的适应美国的生活。我的国际爸爸妈妈呢，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我的周末活动都跟教会有关。那我呢也是风雨无阻，在威斯康星州整整四年我都会跟着他们去教会，跟着他们享受这些这个主的恩典。所谓其实没有，这四年当中主的话我都没有听进去。我其实的目的呢只有三个，第一让他们老两口高兴，第二呢这个学校的伙食实在太差了，教会的伙食好得很，我就是去那个能够吃好一点。第三呢，这些老美都挺好的，我来美国不就是要学口语吗？哎呀，跟他们 social 一下，我的口语也可以长进不少。这就是我的三个主要的目的。平时呢，我也有一本圣经，可是我从来却不读，我就忙于学习、工作、打工，有时间看电视，但是就是没时间翻圣经。这就是我。就像我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人，主却从来没有舍弃我。我在2002年，就这样一转眼四年就过去了。2002年我来加州读硕士的时候呢，我的国际爸爸妈妈也经常在威斯康星都会打电话关心我最近怎么样啊，那我们时常还是保持着联系，他们也一直在为我祷告，从来也没有就是在主面前希望主能够拯救我这样一个人。在那年的夏天，我打算去中国探亲，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我的国际爸爸，因为我怕他暑假找我怎么找不着了，我就告诉他说，哎呀，我打算回去看看我的爸爸妈妈。当时我的国际爸爸就说，哦，那我们赶快在电话里做一个祷告。哎呀，他就在电话里给我祷告，我呢是他阿们我也阿们，为什么？就是让他高兴，我并没有，我就是阿们，求主给我平安就阿们了。到了上海呢，我当时没有叫我的爸爸妈妈去接我，我就坐了一辆那个大巴，从上海到江苏呢，就是沪宁高速公路上面呢，我就因为颠簸可能有点累，我就睡着了。我当时坐在第三排，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有人忽然把我推醒了，那个人很凶的样子就说，哎，小姑娘，你跟我换个位置，你这个家伙也不看电视，你一个人站那么好的位置，给我换一下。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的，可是一看他那么凶，我也就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就跟他换个位置吧。那我就换到第五排了，这下换了我又有点后悔了。第五排的位置很挤，前后都是比较魁梧的人，那我就被紧紧的挤在那里。我想还有两个小时这样挤下去我肯定受不了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已经换了位置了。这样又在颠簸当中呢，我又不知不觉的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好像脑袋重重的被人家击了一下，之后也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等我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却躺在了宜兴市人民医院的抢救室里面。护士见我醒了就说，哎呦我的天哪，小丫头你这个人命真大。她说你知道吗，在你整个睡觉的过程当中，你的那个车子，你们坐的那个大巴车跟一辆三西的拉那个15吨的大卡车对撞了，撞了以后360度又掉下了高速公路，车上死了很多人，而且前面的三排都是重伤，你是唯一一个抢救来发现还在睡觉，一直到现在醒来，然后什么也不记得，然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的。我后面他在说什么我真的就不记得了，我当时只对自己说阿们，真的是主这么的爱我，我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他却从来没有舍弃我，而且在这样危难当中让我见到他的大能，主对我的恩典真是太丰盛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信他呢？后来回到美国，假期完了以后呢，我就去找工作，最后就到洛杉矶了。然后在洛杉矶我参加了一个华人教会在 Ventura 的千象城 Thousand Oaks， 我就在那里受洗，我决定归入主的门下。受洗之后呢，我在生活上也有一些变化，很小的事情，比如以前要是我出去买东西，我要是看看周围没有人，我就随便把这个 shopping cart 放在旁边，只要不撞到别人车我就无所谓了，我是那种不管别人的人。但是信主以后呢，我想哎呦这个天上有个主看着我，我得把车还会放到原来地方去，万一等我走了那车又撞上别人了怎么办啊？就是生活中这些小事情呢，我发现主在改变我，我也了成了一个有约束的人了。工作中呢，我以前遇到了工作上一些困难，同事之间的事情，老板之间的事情，我就开始抱怨，想方设法凭自己的小聪明先去想办法解决它，常常呢就是得到的结果并不是那么觉得做得很好。后来现在信主了，我就知道我遇到事情就应该去祷告，求主给我智慧和力量带领我，每一次呢这样呢，我做的事情呢就心里有了平安，我就往往有一个更好的做事情就比较好一些。在我的工作中我有一个见证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主的恩典对我真的是太丰盛了。我是在2005年那个时候已经在洛杉矶工作2年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查经小组，就像我们这儿每个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个查经小组，然后呢那一天呢是查经快到结束的时候，领头的那个杨弟兄就跟我说，哎呀我们现在今天应该每个弟兄姊妹都大胆的踊跃的发言，把你想让主给你一样什么东西说出来没有关系的。我当时就对自己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早上7:30去公司，我最讨厌准时到公司上班的人，我喜欢早上睡睡懒觉，工作呢也可以照样完成，是属于那样的人，但是因为每次都要7:30去呢，我就睡不了懒觉，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好。然后呢我又想，哎呀这个工作这么，要是在家工作多好啊，第三要是能拿好的薪水呢更好，我这个三样好像听起来没有一个人觉得可能的，就是三样都能拿到那真是太幸福了。但是我的确也这样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了，说出去以后我也没有当回事，我就回家了。然后结果呢2周以后呢，我有一个以前的美国同事，他忽然给我打电话，他说，哎那个玲玲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司Cruise Tech 我们公司里有一个 opening， 那个职位呢是亚太采购总监，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去试一下，可是呢他说你的工作经验只有2年，那个工作需要5年的经验。哎呀他说我唯一觉得这点有一些小问题，他说你愿不愿意试一下。我当时就想，哎呀反正如果不合格也无所谓，那就试一下，好像有一个力量，我就还是把我的 resume 给投了出去了。 resume 投出去以后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可是投出去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这个公司的那个 HR 的那个打来的电话，他就在电话里先开始跟我面试，就电话 interview。 我这个人在电话里通常能讲得很好， 人家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多年轻，或者是啊、是这么小的小姑娘。OK，Anyway，他们就决定以为我是一个很老成的人，然后他们就决定说，哎呀，我们马上那个订下个礼拜一的机票，让你飞到那个科罗拉多来面试，要让你见我们公司的这几个主要的人员，包括副总裁，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进行那个下一轮的面试。我就这样呢，就是哎呀，科罗拉多也不错，去旅游一下吧。哎，我就这样去了。但是其实心中呢也在想，哎呀，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主要给我的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不是很合格。所以到了科罗拉多的那天晚上，第二天要面试了。哎呀，那天晚上忽然反反复复的，都快早上一两点了还是睡不着，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就是睡不着。我想完了，明天那两个熊猫眼睛去面试不行的。那我想，哎，对，我带了圣经了，这下我得赶快拿出我的圣经。我就跪下来祷告，我对主说，主啊，如果明天这份工作真的是你要给我的，就求你给我智慧，给我力量，让我在面试当中呢能够发挥我自己的水平。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是你所不喜悦的，你也不赞赏的，那也请你告诉我那我就觉得很平安了。祷告完了，我也就睡觉去了，这样我就睡了。早上呢起来的时候呢去8:30面试，我8点钟在路上，我又不停地对自己说，主你爱我，求你住在我的心中，与我同在。所以我一点都不紧张，就走进了这个面试场，一看，哇，5个年长的人一啪刷一排坐在那里。我想这下完了，肯定是比较艰苦的面试。真的不出所料，从早上8:30一直到快1点了，我还在不停地回答无数的问题。但是那一天的面试呢，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脑子里就是充满了智慧，然后回答的比较好。到了快1点的时候呢，总裁有最后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是就让我自己来陈述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我可以胜任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要担负公司14个工厂的采购。你这么一个小姑娘，你觉得你为什么，凭什么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哎呀，我想想1点了，我这肚子咕噜咕噜叫。我脑子里想好的什么，我是一个好学者，我是一个很好的 leader， 就是诸如此类的好话，我全部已经预先备好的一下子就不见了。嘴巴里冒出来一句话，因为我是个基督徒。然后讲完我又后悔了，万一他们是别的什么教的，那我这不是拿这个就是说这样说了，他们肯定会不高兴吗？没想到结果事出意外，这5个人同时站起来拍手说， We're all Christians, you are hired, welcome to our team。 他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你被雇了，欢迎你来我们的这个公司。就是这么一个面试，就是因为主的恩典住在了我的心中，然后带领了我，让我能够找到这么好的工作。最后在拿到我的 offer letter 的时候，更让人意外的是竟然同意我可以在家工作。所以这一切都发生了，原来我认为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所以这都是主的大能让它变为可能的，因为主说，只要是他喜悦的，他一定会成全，只要是他成全的，他就会让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主在我们这个家中的恩典也是数不尽的。下面呢，我就请我的弟兄杨宏杰来给大家讲一下他的见证，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是怎样认识主，然后蒙恩得救之后是怎样能够得到主的恩惠。我也是一个国际留学生，也是通过交换项目到肯塔基州去读书，是在我大四的时候。我到美国来是在2001年年末。在那之前呢，我是只去过一次教会，还是在我在国内上大一的时候，是记得很清楚，是过感恩节。所以说寝室的同学们就说，我们去听说在教会有分发面包，或者这个感恩节，那我们就去看一看吧。结果我们也是出于好奇，就跟着他们去想去教会看一看。结果那天也不巧，我们不知道时间， 结果到完之后，人家大家已经散了，一个人也没有见到。这是我第一次想去教会。在那之后呢，我其实对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了解只是局限于来自课本上。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大学里也很早入了党。所以说呢，在来美国之前是完全一个无神论者。虽然说我的家庭背景也很复杂，我的父母也是很虔诚的佛教徒，这样在家里也有摆设那个观音菩萨，他们也有在供奉。以前呢，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有去跟着父母去朝拜，但是那时候心里想，世界上这么多的神，我哪知道哪一位是真神？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我来到美国之后，遇到了一个一对很好的美国的夫妇，他也是我们这个交换项目的指导者，他是我们的系主任。这样呢，对我们从中国来的这些学生，他就会很照顾。每周呢，也是我们都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啊，带我们出去玩啊。每个感恩节呢，是一定是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些中国的孩子，因为我们从我们学校来要有十几个孩子到他们家里一块吃感恩大餐。甚至来到今年为止，还有一个学生打电话说，哎，妈妈，为什么你们今年没有邀请我去你们家到吃大餐？因为今年他们是到他的大儿子家去。所以说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在得到主的恩惠。还有呢，我记得很清楚的是，过每年的复活节之前，在学校的我们学校的学生组织啊，都会给我们每个国际学生送一份小小的礼物，放在我们门口。这就是我在遇到我太太之前，我的姊妹之前，所有的这些认识主，我能够蒙得救呢，我想完全归功于我太太。因为当时他说，如果我不信主，他就打我。其实，我想我还是讲一讲我是如何认识我太太的。我刚才也提过，我是一位教会学生，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里有三位很要好的朋友，一块儿是从国内呢。作为交换学生来到肯塔基读书，毕业之后呢，我们三个又一块儿到北加州去找工作，所以说我们三个人非常亲近，就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甚至来说有的时候比亲兄弟还要亲。在2005年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原因，一位朋友呢就被派到法国的巴黎去工作，另外一位朋友呢，他就是想一想，因为感觉到国内的机会是蛮多的，他就回到国内去找工作去发展。这样呢，就留了我一个人在这里。所以说，我想，哎呀，既然他两个都走了，那我也闲着也是无聊，就到网上去找朋友。哎，就是不是光是找这个女朋友，最主要目的，我初始目的是找男，大家一块能够玩在一块儿，有谈得来这样的话。这样的朋友，所以呢，我就到网上去冲浪。第一天确实联系到有一些朋友去，有一些就是打乒乓球啊、羽毛球去爬山那些就是俱乐部大家一块玩的朋友。之后那继续在网上冲浪，就找到了一个问题，感觉很有趣，说是62减63等于1，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不等式，应该等于负一才对。那个问题就说。如果动动脑筋，你只可以移动一个数字，能够使这个等式成立。如果能做上来这个题的人，就会找到你生命中理想的伴侣。我感觉哎，这个很有意思，我就把它贴在网上。反正大家就是在一块无聊打发时间，这样也就是贴在网上。说也奇怪，贴了出去之后，没有十分钟就接到一个。朋友的反馈啊，就发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说句实话，做这道题我真是费了很多脑筋，还是做不来。最后呢，我也是在 Google 上一搜索啊，原来是这样啊。后来知道我的答案，但是也没出乎意料，哎，这个人怎么能知道这么快？哎，我非常感兴趣，所以说 就开始跟他去聊，在网上聊，之后越来越聊越投机啊，包括一些家庭背景啊、留学经历啊，啊，感觉这个人很有意思，啊，接下来就是继续聊，然后呢，慢慢就通了电话。当时当然这个人就是现在我的太太啊，丽玲。当时他还是在国内，因为他出差在国内。之后呢，我就感觉到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啊，大家一块聊天啊。在一个月之后，他出差之后回到了洛杉矶呢，他就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当时是住在北加州，我是住在 Mountain View， 我们也是聊聊东聊聊西。他就问，哎，你不是喜欢看球吗？我有球赛，我有几张棒球的票，我想啊，那也不错，反正是我也没有来过洛杉矶。这样呢，在周五的时候，我就开车开了6个小时的车，到洛杉矶来看棒球赛。第二天呢，我们两个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到这个 Dodger Stadium 去看棒球赛。但是那个棒球赛，说实话讲，我看是可以。但是讲对看不懂的人确实太慢了，太 slow。 结果呢，甘玲玲我的姊妹就看到一半的时候就睡着了。不过呢 anyway 呢，这样呢我看情况我们还是出去吧。结果出去之后就找了一大帮的朋友去吃饭，吃饭又去唱卡拉 OK。 我这个人呢是五音不全，我的这些姊妹跟我讲，我唱歌是属于那 ABAB 这样两个节奏只有，所以说我只有听的份。但是在这中间呢，我跟大家相处的还是很好，很多朋友也谈得很高兴。就这样，当然这其中我的姊妹也有在表现她的唱歌这方面的天赋，确实唱得不错，这也深深的打动我。还特意为了我唱了一首歌，现在记得特别清。在这之后我们就是频繁的交往，我就是频繁的来往于五号公路之间。但是呢，我也是同时也是经受不住国内的巨大机会的诱惑，因为回去的朋友在国内发展的很好，就跟我讲，还是回来看一看嘛。因为我们三个在大学的时候就在一块儿去参加课外活动啊，找各种机会去锻炼啊，所以是很谈得来的那种。出国之前呢，我们也有约定说我们毕业在这边工作一两年之后也都是想一块儿回国去创业。那个时候呢，思考了也很久，也跟我的姊妹也讨论很久，但是后来呢还是下定决心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一个人去回到国内去发展去找工作。回国之后有2个多月一直在找工作，因为我是在对我们一直对就是网络教育这个高科技这方面感兴趣呢，我也是偏重于那方面去找工作。工作也找好了，这时候正赶上我姊妹有另外一个机会回去出差，另外也回去过春节，我也想让她回去见见我的父母，回去我们家里一块儿过年。这样呢回去之后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好像就有一种感动，应该也是到结婚的年龄，这个人也确实不错，所以说在北京机场接他的时候，我就当着众人的面向他求婚，很顺利，他也答应了。就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过完春节之后，我们也到沈阳去结婚登记处去领了结婚证，这样我们两个就走在了一起。结婚之后大家都知道生活就不一样，不像单身的时候要考虑到将来两个人这路怎么走，不能把他一个人在丢在洛杉矶，这样我一个人在国内打拼，这样的日子也不知道两个人将来什么时候能 在一块儿，因为工作的地点不一样，这样的项目。后来呢，想来想去，到他家里呢，我的父母还有他的父母就做我的工作，啊，说你还是到美国再看一看嘛，去看一看，之后陪他这次陪他回去，另外他还有一个展览会要做，你回去帮忙。结果呢，想来想去，我还是又回到了美国。虽然说又回来了，但是心里说一实话，还有一万个不情愿，因为我想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讲，应该以事业为重。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把辛苦办来的 H1B 啊，所有些这些关系，原来的公司干的也不错，都通通的抛弃了，回到国内。我想这也是类似于好像一个赌注，也是为了自己的追求，这样呢，anyway 也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回来了。我想这出于这份感动呢，我想如果没有主的在这方面做工，想把我带回来，这也不可能发生。在这之后呢，回来教会，回到这里洛杉矶之后，我们就想在教会举行个婚礼。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我还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跟他去教会呢，也是完全出于为了让他高兴。因为我们谈朋友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尊重你的信仰，但是也请你不要强迫我。强迫我到教会去，信什么主耶稣基督？我说你信你的，我有我的信仰，因为我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神，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神。我说我也不想，去接近，但是呢，我还是每周呢去跟他去教会。在那时候呢，当时我们想在举行婚礼，当时的牧师张弟兄。张长来弟兄呢就要求说 Robert 你必须得是一位基督徒才能够在我们教会里举行婚礼，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同意。我是想，哎，这个张弟兄也太不讲道理了，那你说是我们两个的事情，举行婚礼的事情又不是你的事情。我说就在你教会里举行个婚礼，一个仪式的问题嘛，我们两个又拿了结婚证，这太不近人情了。但是呢，我也是出于尊重长辈啊也好，或者说尊重于牧者也好，也是接受他到我们家里去给我回答问题啊，传教，就问我。但是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跟张弟兄去再辩论，我说张弟兄，我知道啊，主耶稣基督是一位神，但是我认为世界上有很多神。我不知道哪位是真神，你能够讲得很清楚吗？我说，例如说，现在我们家里有供奉观音菩萨，有些人又去信妈祖啊，因为知道在南方，在福建啊，或者在台湾，很多人又信奉海神，有些人又信道教啊。我说那些人活得也都很快乐，我说都有他的信仰。我说为什么你就强迫我信这个主耶稣基督呢？当时呢，我也是很激动，在跟张弟兄有很多问题去辩论。之后我的太太确实看不下去了，他就冲出来讲 ：“Robert， 你再不信，我就打你。”就这样的。当时我也是很懊悔，但是张弟兄和张姊妹一看这样的话也不能再讲下去了，说：“那好吧，我们过几天再来，你还是继续到。”我们的查经小组去参加聚会，这样呢，我还是在跟我的姊妹去参加他的小组聚会，查经聚会。有的时候甚至来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太太是一个很容易偷懒的人，她有的时候还是去溜号，有的时候不想去，我还是问她，哎，这个周末没有事情，要不要一块去？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去问他，他说那当然你想去，那我们当然高兴去，所以说就这样每个周末都去。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呢，有从北京来了三位弟兄姊妹，他们是到这边来去访问，是做考古和还有方面的，跟那边的林弟兄是同事，那也是一个周六， 他们三个呢，在那天晚上就要坐飞机赶回去，很晚，大概11点钟的飞机。这样呢，那天晚上我们聚会的有13个人，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加上他们三个，还有我们这些人，大家呢那天就是成了一个答我的、回答我的问题的聚会。那些人大家呢就说啊 ，Robert， 今天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就尽量提，反正呢，你看你来了这么天，你对主耶稣也有一些了解，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这些人呢就回答你的问题。另外他们三个从国内来，对你的跟你的背景啊很相像，就会你很有很好的帮助。当时呢，我记着他们讲了一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也可能是主耶稣想通过这一点想感动我。他们就讲，他说有一个姊妹，她是做生物学的，研究生命起源的。她说她有一个师兄呢，在国内就研究这个生命起源的问题，研究了10几年，到最后结束的得出结果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的就是螺旋体，那个遗传的基因是由螺旋体一边是左螺旋体，另外一种就是右螺旋体，它们交接在一块儿呢，是一般，因为根据概率来讲，应该是50%到50%，这样的话是这样对等的，对不对？但是他们研究从还生命呢，是根据进化论呢，大家知道是从海洋里来的，这样他们做了很多年的实验，从海水里啊，这样去通过电解或者 whatever 很多的实验，这样去他们所得到的那螺旋体只能是左螺旋体，没有另外一种，所以他们做了十几年的研究还是没有办法是证明这个生命是从海洋里起源的。当时我记得很有道理，非常能够摸到我的心。我想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说跟他们交通，我说我决定信主耶稣。结果那天晚上张内兄呢就带领我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将来想就是会跟随主耶稣，信奉主耶稣。这样之后感觉到发展的很快，因为在那之前不管各个弟兄姊妹讲什么，我都是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听不进去。在那之后弟兄姊妹讲他们的见证啊，我感觉很有感触。很快不久我就决定受洗，这样归入主的门下。所以说在2006年的4月份呢，我就在卡尔西特的教会受洗，成为一个真正的主的儿女。成了主的儿女之后，我真正感觉到这主的恩是如何的浩大。首先来讲呢，我们在教会举行的婚礼，终于可以在教会举行婚礼了。因为那时候我拿的是 B1 的签证进来的，所以想在我回去之前呢把这婚礼完成，因为回去也想回国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另外一些做生意的机会，这样。那呢我们还有2周的时间去筹备我们的婚礼，在我受洗之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忙的基本很多事情要准备，想我们两个如果没有主的帮忙，没有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去帮助我们，我想根本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婚礼是那样的圆满。我的岳母从国内来，刚才玲玲有提到，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家里啊有工厂，这样的话她每遇到难题都会去拜佛，到处每年去撒钱到庙里啊去求签。她来之后参加我们的婚礼，就看到弟兄姊妹是那样的帮忙，因为我们所有的婚礼这些筹备的事情都是他们一手操办的，我们两个基本是没有就是担心什么事情啊，他们就像我们自己的父母啊，弟兄姊妹，自己的亲的弟兄啊，亲的姊妹，这样去帮助我们。包括我们婚礼的花都是我们到当趟去买鲜花去扎的一朵朵非常鲜艳非常漂亮的， 他们是真的付出了很多的爱心。这样的话，我的岳母是非常的感动，她跟教会的各个姊妹啊，帮助我们的，我们在婚礼的时候，我的太太认了五个干妈，这样的他们很谈得来，也是很感动。她，我想她在我们的婚礼之后，婚礼之前当中，她总是在讲我。他一直没有想象能够是在异国他乡两个小孩的婚礼能够办得这样圆满，这么多人为他们去操劳，办的是这样的周到。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感动之下，他在来美国短短的不到两周的时间就决定信主，归入主的门下，他成为一名基督徒。现在呢，他不管是国内工厂有多样忙，因为他家里的工厂也现在也有800多人，每天做服装的，每天的事情头疼的一大堆。不管怎么样，他每周日都要去和奶奶一块儿去教会去敬拜主，然后呢每天晚上都是在坚持读圣经。很惭愧，他现在读圣经的进度呢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两个。这样的话，他是现在非常虔诚，每次跟他通电话都是在赞美主这样。就这样，另外一个令我们非常感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宝宝 Edward。 当时我们在国内结婚之后领证不久回来之后，就发现我太太怀孕之后，我们一直在这边。在这之中呢，我回国的一个月就开始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在照顾我的太太。一个月的时间，五月份回国，她竟然长了18磅。回来之后是很难想象，就是这样，在大家的关爱之下，我们继续在教会中成长。然后呢，由于当时因为我在这边一直没有在工作，就从 Car City 那边搬到了 Rancho Cucamonga 那边。因为那时候是说有一个工作的机会给我，我要去工作，因为人不能够每天待在家里这样去陪着太太，她已经是在家里工作了，不能两个人都在家里。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心爱的教会，搬到了库克芒嘎那边。但是我想也是主的安排，这时候另外一个弟兄呢就提出要跟我合作去做生意。当时呢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因为那时候大概6个多月，走在街上就是很多人就问他你是不是要生了，因为很多老美都是认为他就是要临产了，行动也不太方便。我想也是应该待在家里照顾他。那时候想一想机会也不错，于是呢就把那份工作offer 辞掉了，还想一想待在家里，这样的话找一些机会还是自己做些生意，也能方便于照顾我的太太。这样呢就是继续待在那边，然后也是离开了那边教会，很想念那边教会。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网上，好像是我们找到教会也是通过网上找到另外一家教会，在普莫那，感觉到大家也是相处得很好，还是不错。这样呢，2006年9月份的时候，他的弟弟从国内出差到这里见客户，我们两个呢反正待在家里也没有事情，我就陪他到纽约去见客户，另外也是寻找一些新的客户，这样工作机会合作的机会，找一些新的客户。好像是我们时间安排比较紧，因为来回的接送也都是我的太太去接送啊。之后呢我们回来的也很晚，在纽约的3天里，因为去那之前我们也没有什么联系过，也没有打过电话，也没有一些认识的人。之后我们住在旅馆里呢，我想到底怎么办，因为第一天见了一个客户之后，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看起来没有任何事情做，因为也不能去 直接去任何那些办公楼里直接去敲门去拜访，这样拿一些样品。后来呢，我就在酒店里的黄页上找了一些电话号码，我想因为我太太打电话是很厉害的嘛，这样的话她早上还没有起床我们就打电话给她，一共打了大概十几个电话，只有七八个愿意见我们的。然后呢，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就紧接着一个又一个去跟那些客户去谈。但是如果大家如果做服装的能够了解一些，一般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都不会给你直接订单，至少的话都会说那你先给我打个样，用样品的话至少的话要来回几个回合，这样几个月之后才能够拿到你的第一张订单。我们也是很耐心的一个接一个抬下去。但是星期五这晚上最后一个客人我们去见，是大概是一点钟之我们去见客人，当时我们谈了很久，谈到四点多钟看一些样品啊给他们报价之后，很令我们惊喜的是客人马上决定给我们下订单。那时候那一天我们大概我和他弟弟两个人就拿下了三张订单，也算是一个很不小的收获。这样呢我们很高兴，虽然说当时是谈了很晚，赶飞机都差一点来不及，但是有主的保守，我想我们去刚刚好赶上飞机。第二天凌晨的时候太太接我们回到家里睡了一觉，因为第二天星期六是 Tower City 那边的弟兄姊妹也是在其中我们一个干妈家里给我们做 baby shower， 这样在那里忙碌了一天收获了很多。这样我们现在家里宝宝用的呢所有都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帮我们买的这样的好像是宝宝呢看到那些家具啊特别喜欢，第二天早上他就急着想出来，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在睡梦之中就想我太太他在喊 Robert 不好了我已经破水了，我睡梦之中我就从床上赶紧爬起来开车带他到医院里。结果呢我们经过一天本来想顺产但是还没有办法，最后的还是做了C-section，宝宝早产了五周半，就这样待在了 NICU 里两周。所以在这之中呢真是显现出主的大能。当时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这边教会的必修姊妹，那一天林玲就跟我讲Robert 我想喝鱼汤，你能不能去给我熬鱼汤。当时我想我也向来没有熬煮过这鱼汤，怎么样去做呢，正想去超市去买两条鱼。这样的时候就突然接到必修姊妹的电话说你是 Robert 弟兄吗？我说我是啊。我说请问你是啥啊？我是陈必修姊妹我是从圣盖尔那边教会来打来的，听张弟兄张姊妹说你们在 West Covenant 的医院里你的太太生宝宝，我想做了鱼汤想拿去看啊。我说怎么这么奇怪这么好解决很多问题因为当时生小孩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在这边，生完小孩之后因为他弟弟国内的很多事情要照顾，就我送他就赶回国内去，这样的话只是我一个人在这边照顾他，所以实话是很辛苦很忙，每天都是晕头转向，基本上是三个小时要打一次奶，因为宝宝还在医院里想要用母乳喂养，就把奶水打出来之后送到医院里放在冰箱里让护士喂他，就这样晚上也睡不好觉，反正是两个多小时觉起来一趟，要不然他也会很难受，宝宝也没得吃。这样呢两周很快过去了，宝宝呢在医院里也很好感谢主。这样的话因为他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呼吸还是有困难，因为肺不是完全发育完全了完全好了，这样的话他要去做一些观察，这样两周之后呢一些状况都很好，我们去把他接到家里。 但是家里大家也知道，作为初为人母的我们来说，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因为宝宝在医院里两周还好，因为都有护士在照顾他，去怎样换尿布啊，去给他洗澡。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帮他洗澡。到家第二天没办法，想实在挨不过去了，因为宝宝不可能两天不洗澡。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出来书本，我们两个正在翻，是怎样先洗头还是怎样先，还是水应该是有放多热啊？怎么洗？是让他坐在澡盆里啊，还是我们应该拖着他？两个正在研究，正在翻书本，这时候呢，就听门铃在响，有人在敲门。我出去一看啊，刚好有一位姊妹来给我们送猪脚汤。因为当时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是隔一两天就会有教会的姊妹呢，就拿各种好吃的去犒劳我们这两个很辛苦的父母。当时我就想，因为那位姊妹叫丽莲，我说丽莲你来的是刚好，我说你会不会给小孩洗澡啊？我们两个正在翻书本，也是真的主安排的很奇妙。然后丽莲说没问题没问题，这样呢他就来教我们是帮宝宝洗澡，这样我就学会了帮宝宝怎样去洗澡。在这之中，我感觉这是主的大能，这主的恩典在眷顾我们，每一步都是安排的如此好。因为有的时候坐月子的人，大家也知道，你也不知道他想吃什么，但是主是安排的好，每次呢，弟兄姊妹都能够拿很好很可口的汤啊菜啊能够来犒劳他，所以说呢我也减少了很多压力。在这之中，宝宝也长得很好，因为他的奶水很充足，刚出生的时候他才5磅7盎司，到家里在医院里那两周，因为他吃的不是很好，因为没有力气，这样的话体重也基本上没有变化。之后我到家里一个月，我就开始猛喂他。一个月之后，本来出生的时候，因为到医院里都会有那个统计，他是刚刚出生的时候还是那条线的40%，但是一个月之后带他到医院里到接医生，他已经到那个 over 50%，已经80%，所以说养成一个小胖墩墩。我想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另外他也很少像其他的小孩子那时候有生病，因为我们在他3个月的时候就带他到国内去过春节，他一路上也都是很乖。因为我的妈妈前两次签证都没有拿到，所以带小孩呢我们两个也是很辛苦，有很多事情。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回去就8月份回去的时候，就想再去帮他试一次，因为几次呢靠的也是很近，也没有想他能够拿到签证。但是呢我们就是在酒店里呢都为他做祷告，希望他能够拿到签证到美国呢能够认识主，得到主的恩典，能够蒙恩得救。所以他的签证就很顺利，进去之后不久我就看我妈妈很高兴这样出来了，好像是3步并着2步就是朝我们冲来说拿到签证了。就这样呢很顺利我们到了美国，带着妈妈见到我们现在的朋友，我们的二姨。当时呢她也是经过我们的经过我太太传的福音，我想是打算在我们 Carl City 的教会去受洗。说也奇怪，那时候主就开始做工在我妈妈的身上，就通过我二姨的口嘛，就跟我妈妈讲，你看我都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了，归在主的门下，你看你们你的儿子和儿媳妇信主耶稣，看他们每天过得有多么高兴啊，你为什么也不 去抛弃你的一些信仰，也归到主的门下，一块跟我受洗算了。说也奇怪，我妈妈在这之前向来也没有谈到说这主耶稣是怎样怎样，是有主耶稣是如何的能够拯救世人，他就决定一块儿在卡尔西提教会一块儿受洗归入主的门下。感谢主，这样的话，我的妈妈也是归入了主的门下。现在呢，他也是带着我们的期望，带着希望他回到国内呢，希望他能够把这个福音呢传给我的爸爸，希望他也能够早日归到主的门下。我说了以上这么多，我们想归入一句话，我想我们的主的儿女跟主的关系之间呢，我个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父母和儿女关系，有的时候呢又像朋友。做了父亲之后，我才真正的体会到是父母的爱心用在孩子上是有多么的宝贵，因为他想要什么，你会尽你的一切的努力啊，你有所有的一切去给他无所保留，去满足他的要求。我们的主耶稣呢，就像一个慈父一样，对我们每位儿女呢，都所有的事情都有他的安排，而且每件事情都是安排那样的好，让你是感觉不到有什么你得不到的从他那里。所以有任何事情呢，我想大家只要向主求，他都会满足你的。就包括我找工作，你以前找工作好像是面试我都要面找十几个工作，有可能是能拿到一个 offer。 这次从国内回来之后，我找工作只面试了两个，第二个就很快的只拿到了一个 offer。 现在我在Taurus 那边去工作，所以一切事情都是主耶稣安排的很好。最后呢，我想跟我的姊妹呢，以诗篇第23篇来共同呢赞颂主耶稣基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谁有那么大的把握能说我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谁？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那么大的把握。我们何等感谢神能够一起在神的家中听到弟兄姊妹做的见证。的确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赎罪，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家中，然后呢还愿意做我们的牧人，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把握，我们可以永永远远住在神的殿中，神的家里面。我们如今因着信耶稣都变成神家里的人，这个是一个极稀奇却是我们非常喜乐的事实。那我们好不好一起翻到节目单上，我们看一下圣经。因为今天我们要讲一点很短的福音信息，说到三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事情。我们不但只信耶稣，我们还要了解神是怎么样跟我们发生一切的关系，而且我们这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在主面前得着一个怎样的生命，并且什么叫做得救。但愿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主的话语面前，我们有这么样的 看见神已经向我们说了这个话，然后我们借着一点简单的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这荣耀的福音，这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把握，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头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的头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既因心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所有人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认识神，而且跟神离得非常非常的远，远到一个地步，我们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每一个人以为觉得我所做的就是我这个人的代表，我的所事就是我这个人的骄傲，我们一生追求就是叫我这个人更多的有所得着。从前中国人喜欢得着什么？还不是福禄寿。那有些人信一个宗教也是为追求这个福禄寿，但是信耶稣的人要来明白神与我们相合的凭借是什么。神是那么样的荣耀的神，他心中有一个说不出的爱要来向我们众人来发表，但是好像我们弟兄刚才讲的，他在没有信主之前，人家在无论怎么讲，讲到耶稣，讲到宗教，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形。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心并没有那么样的空，要去听见我们不愿意听的声音，去听我们没有准备好接受的一些道理。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其实都有一个东西霸占着，有些人追求天伦之乐，有些人追求地上的事业金钱，每一个人的心里头都满满的装了好多好多的东西，这一切心里面的东西都是为了要巩固我们这个人的自我，叫我们这个人的自我变成一个自满的人。所以当我们有什么损失，有什么失落，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慌了。但是当我们的人有些很顺利的情形，又得着这个又得着那个，那我们这个人就自满，就骄傲。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离开了神之后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但是神创造了我们，神愿意我们得着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点，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几十年的一些满足而已。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福音叫做荣耀的福音，神不是要我们短暂的满足，世界上一切的学问，一切的丰富，一切的得着的都，你能够得着的东西都可以叫我们有满足，但是这些满足只是短暂的。今天满足了这个，好像我们的弟兄姊妹很高兴他们得着一个小儿子，听见我弟兄怎么样交通到他的儿子生下来现在长得多胖，我就记得我自己的孩子生下来长得多胖的那个时候，哇，我们都很高兴。这个都是人基本的有的里面的一个东西，我们为了我们所得着的我们高兴，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告诉你还早了，孩子长大一点有时候叫你心里头难过的时候也有。所以我们就是做了父母做了一段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发觉哎呀，这个孩子怎么变？其实孩子没变，孩子是一样，是我们的心里头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一切的痛苦难过是我们心里头发生的事情，所谓的满足也是心里头的满足，短暂的。神我们要的满足是永远的，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所以神要把他的儿子差遣给我们，要我们看见 在地上我们可能得着一个另外的满足，而且这个满足叫我们死心塌地的满足，而且是满满足足的满足。这个满足除了神自己做，没有人可以做。人可以要求，人可以去争取，去努力，得着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但是当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了这件事情，叫我们得着福音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一个荣耀，这一个满足，这一个福音，没有人能够夺去，它就一直住在我们的心里头。这个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了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这个我不晓得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情，神的儿子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你就看神看我们有多宝贝，有多重要，神觉得我们一定要得着他的最好，所以呢他要差遣他的儿子来解释神里心中里头的那个负担，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盼望我们愿意得着的那个真实，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但是呢我们这些人不认识神的儿子，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或者是两三岁举手我要信耶稣，没听过。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是怎样信耶稣的？都是因为有我们爱我们的人替我们祷告，姊妹替他的弟兄祷告，弟兄替他的妈妈祷告，没有一个人得救是偶然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听祷告，所以当地上有人关心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有真实的祷告，然后我们发现神就可以做事情。神做了事情之后，我们看见哦，神做了，我们说啊，这是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信实，而且呢神的确叫我们满足了。本来这个我们不可以想象为什么这个人会得救，那个人会得救，我们听起来，如果弟兄姊妹都站起来我们一同做见证的时候，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每一个故事都同样的精彩。但是归纳的点在哪里？归纳的点在于神是真的，他不单只听祷告，而且他能够成就一切人以为不能成就的事情。我们的姊妹回去国内，从来没有想到他要保护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遇见危险，但是呢我深信有人为我的姊妹祷告。你回去国内，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他自己没有准备，也没有保护自己，但是神能够叫我们在平安的里面。所以睡醒了什么都忘记，但是呢这个人是活在神的福音的里面，所以他有平安。我们何等感谢神，神是真实的，他为我们的缘故差遣了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人却拒绝他，所以耶稣基督要被交在人的手中。圣经怎么说的？是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在人的手里面。我们有什么样大那么大的过犯，我们也从来没有人想到，如果我做错一点事，我们第一个情形就总是为自己解释，哦，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我做错，我们会自己找理由，我们没有觉得过犯是那么样大不了的事情。就好像我小的时候，我常常很调皮啊，在学校里头，一个不小心就被老师发现我又做错这个又做错那个，所以我常常呢被留在学校里头，人家同学都可以回家了，我还要留在多一阵子陪老师。那这个没什么大不了，这个尤其是调皮的孩子，反正一次受罚，慢慢受罚，罚了几次之后也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过犯有那么大的罪恶感在里头。那只是说啊，反正今天又要陪你一阵子了，那就陪吧。但是有一天 不同的一件事情发生。因为我爸爸呢很少去接我下课，为什么呢？因为他工作非常忙，他难得有一天放假，他总是呢都会就是在家里休息啊，陪陪我其他的家人这样子。但是那一天不晓得怎么搞，他来接我下课，所以呢那天呢又下雨又冷，然后呢我就在学校里头，我也不晓得，因为反正被罚的时候也没什么事情好干，就东看西看，一下子一看，看见楼下，诶，我的爸爸站在那里，黑黑的撑着一个雨伞就站在那里，就在等我。那我心里头第一次有一个犯罪感，为着我的过犯，我的爸爸被交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他会来到这个地方？他要在雨里头，在那个冷天的里头，那个黑夜的里头在等我。本来他应该在家里好好的休息舒服的，他那一天来了，是因为我的过犯。他爱我，他必定要来那里等我，因为那天下雨，他愿意我能够接我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所以他不能来没办法，那一天他来了，所以我很记得很清楚，是我头一次有一个犯罪的感觉。我说哎呀，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不晓得在座的你们有时候会不会做一件错事，做慢慢慢慢习惯了，直到有一天你发觉哎呀，这个真的不好，我不要这个。耶稣基督来了，他不是说哎，你做错这件事情，你做错那件事情，然后每一个人来赎我们的错处。但是当他一来的时候，被交在人的手里头，那我们发现原来他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面。所以每一次我们信耶稣的人一看见十字架，我们的心就说，是，你是为我的过犯被交在死地，神的儿子来替我们死，替我们受灾，为了什么？为了叫我们能够与神相合，为了叫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平平安安的，并且得着他的最大的满足。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死了，他并没有复活的话，其实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但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他被交在人里头，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在人的手中。但是呢，他复活却叫我们能够称义。所以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可以称义。什么叫做称义？本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不义的，没有一个人做错一件事情他还能够称自己为义的。你一做错一件事情，要么不是得罪这个人，要么就不是得罪那一个人，也有可能什么人都不得罪，你得罪自己。当我们得罪了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发现在这里一个关系有一个破裂，有一个裂痕。公义跟不公义就在乎我们这个人跟另外一个的关系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人最大的不义就是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弥补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能做什么去弥补这件事情？我那天我小的时候很小啊，其实我很小很小，现在我很乖了啊。大家有没有听我在讲？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但是我看见我的父亲站在黑夜中等我，我觉得我非常对不起他。但是如果他不来的话，我根本没有这个概念。耶稣基督不来的话，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的过犯是什么。每个人都犯错啊，你错我也错啊，甚至有些人说信耶稣的人也错啊，所以不在乎 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而在乎这个事实上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裂痕。事实上有裂痕，谁能够修补这个裂痕？神来了，并没有惩罚我们，他替我们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只要说我们信他，我们就可以称义，那里就有一个公义的关系的成立。因信称义，神的话说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这个是神愿意做的事情，主动做的事情。人没有办法去做一件事情叫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神自己做的。所以这个叫做荣耀的福音，是神主动做的，也只有神能做的。谁能够从死里复活？人能做的非常有限，人不愿意付任何的那个过犯的代价，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付。但是付了之后又怎么样呢？并不能够叫我们弥补我们所伤害的人，只不过我们受罚而已。但是神不但不愿意我们只是弥补一点过犯，神愿意我们大家都与他和好。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因神的儿子替我们死，因神的儿子复活了，叫我们可以称义。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与神相合的人，在我们的心里面跟神没有间隔，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要跟所有的事情没有间隔。好，下面一段我们再读以赛亚书四章三四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当我们因信称义，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忽然间离开我们从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命，现在因着因信称义了，我们在神面前得着一个和谐的生命，与神没有间隔的生命。这一个生命不是我们个人得的，这一个生命是我们一起得的，这一个生命是一个团体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你是信耶稣的，我是信耶稣的，这个生命在你里面跟这个生命在我里面是同一个生命，是绝对一样的生命。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原来的那个旧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掺杂，原来我们的旧生命以很多很多的事为满足，但是现在在我们里头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生命要成就在我们的里面，主必须要再做一件事情。主要做什么事情？这里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什么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撒冷的意思是平安，耶路的意思叫做根基或者是居所。从前我们住在地上所有的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居所跟根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在地上的平安，是不是？所以有些人的平安建立在什么地方？建立在共产党。有些人的平安建立在什么地方？建立在观音菩萨。有些人的平安建立在什么地方？建立在自己的事业、家庭、钱财、智慧、感情。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所谓的耶路撒冷，是我们自己造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里面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很多拜这样子拜这种菩萨的人，他拜一拜发觉哎，这个并没有带给我平安，我就转一个然后去拜那个，拜拜拜那个哎，又不行又转一个，或者是说哎， 这个民主党不行，那我现在去共和党，共和党不行，现在我去另外一个 libertarian。 所以地上所有的人都在找要平安的居所，但是地上没有平安的居所。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他们都对别的东西有仇恨，都跟别的东西过不去。所以耶路撒冷的女子，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什么叫杀人的血？就是说当有人跟你的所以为是平安的东西不相合的时候，你就要除掉它。地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这个原则。所以其实宗教跟宗教杀起人来那个很厉害。所以地上我们稍微看一点新闻，我们晓得现在最大的恐怖的事情就是宗教杀人的事情。宗教杀起人来还以为自己是真的，因为他们要什么？他们要一个他们以为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人定下来的标准，是人的判断的标准。这个标准当人要坚持这个自我的时候没有路，除非把所有其他跟我不一样的人都除掉。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是要惩罚人，不是要审判人，不是要责备人，但是呢所有的人类看着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人人都要除掉他。所以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除掉他的意思。最大的地上所有的平安，他们都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成立，他是神的儿子的话，那我的这个宗教，我的这个信念就不能站住。所以这个叫做耶路撒人，耶路撒冷杀人的血。他们耶路撒冷真的喜欢杀人。我这样讲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了解。然后另外一个，什么叫做西安的女子？西安的意思是一个磐石的意思，是一个突出显出的意思，是一个光明的境界。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有一个小小的高山，这个高山叫做西安。西安上面呢，就是说所有愿意来到西安上面的人都是说我们站在神一边的人。所以这里有一般人，耶路撒冷是一个境界里头的人，大多数都是以自己中心为平安的，居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地上的城里头，他们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另外一半人呢，叫做西安的女子，他们是把自己分别出来要住在一个更好一点的，那他们是这个更优越一点的，更自我一点的。但是他们有一个误会，他们的误会就是说当他们愿意自洁分别的时候，他们却是不能。好像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里头，你要自洁不是那么容易。你越愿意自己要自洁，成为一个被分别一个贞洁的女子，愿意分别出来不活在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活在神的一边，活在西安的上面的一边，但是你发觉自己做不到。怎么样可以做到？除去西安的误会，除去耶路撒冷流人血的那个情形，只有主做的。这个是说到福音的第二层次。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所有的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信了耶稣称义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相合了，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圣洁的，这个生命是独特的。但是这个生命却有一个真实的情形，叫做剩下的西安，剩下的耶路撒冷。这些人在里头，圣经的话说神要把他们记名在生命册上， 他们是什么？必称为圣。信耶稣的人要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圣？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要做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要来开始改变我们。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不是人能够成圣，而是圣灵耶稣基督借着他公义的灵、焚烧的灵要做工在我们的里边。我们的心原来是满满的装着许许多多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些信徒信了耶稣之后，他的心里头还有许多霸占的东西。当然我们不会去讲别人，我们发现自己的心信了耶稣之后还是追求地上的东西，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怎么能够活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境界里头却能够做耶路撒冷独特的子民，做锡安的女子？怎么样除去我们的污秽？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灵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他要差遣公义的灵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要来差遣焚烧的灵除去我们里头所有的污秽肮脏悲情下品。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把神的灵接到我们的心中，圣灵就做一个奇妙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改变自己，而是神可以改变我们任何一个。我们犯了许多的过犯，从前我们不觉得，但神的灵在指出来的时候，我们一下子觉得，哦，神啊，你是对的，我是错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你是公义的，我现在接受你的公义。圣灵来了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里面，除去我们心里头所有的误会，霸占我们的，叫我们不圣的。这个是福音的第二步，改变我们的生命。信耶稣非常简单，信耶稣因为神做成的，神的儿子做成的，他来了替我们死，从死里复活，叫我们可以与神相合，因信我们称义，称义了之后啊，我们就好了。不止这样，神要我们真实的能够更多的来扩充我们生命的度量，开阔我们的生命的盼望，叫我们能够进入永世的福分。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心让出来，让神的灵来洁净，叫我们的心里头能够除去一切霸占我们的污秽，一切不洁的事情，圣灵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信称义的下一步就是让圣灵做工在我们里头，而且做成这个工。第三件事情，我们来读下面一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是我们非常熟的 一节圣经。这里说到得救是什么样一回事，生命改变是圣灵做的，得救这件事情做成在我们身上也是神自己做的。改变生命跟得救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改变生命是圣灵做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这些人活在地上，就遇见地上的所有的危险、所有的试探、所有的试炼。有些人天生聪明一点，但是呢，聪明很多时候反被聪明误，所以我们要在聪明的里头要让神来拯救我们。什么叫做得救？得救这意思就是得着救恩的意思。有些人比如说在一个学校里头，有些学生文科念得很好，那个科学就念得不怎么样，那他呢就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学生呢，就要在科学这一科让主来拯救他。这样大家能够懂呢？有些人脾气很好，从来不会发脾气的，但是呢他这个人就是非常慢，他这个慢呢就需要被拯救。有些人呢脾气很坏很急，他这个急呢就需要遇见神的救恩来被拯救。 所以这个是得救。我们每一个人，刚才弟兄姊妹我们都听见见证啊，那如果把我们这些众人的心声都说出来的话，我们都有很多的见证在我们的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然后我们留心听的话，我们发现哦，神在这个弟兄身上做这件事情，为了要这个弟兄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得救，不是他已经不是他信了耶稣就好了，神还要叫救恩能够更在我们身上更丰满的成就。另外一个姊妹哦，他才从这边来讲到耶稣基督，很好，因为神要在他身上做成另外一件事情，他要在那件事情上得救。所以得救基本上是说到我们每一个人主观经历耶稣的那个救恩，每一个人不一样，救恩是为我们众人所预备的，但是救恩只要我们蒙恩相信，我们就可以一直得着救恩。神要我们得着的就是这个永世的丰富，救恩是我们今生走完这段路程，我们每一天相信，每一天让圣灵工作，我们遇见事情大小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然后在每件事情上面我们都可以得救。得救不是一次永远就当然第一次得救是一次永远啊，大家要领会这个，但是得救是我们持续的得救是让我们一直扩大我们的生命的领域，一直要我们更多更清楚认识耶稣基督是真活的神，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我们的周围。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交通这里哈。福音、生命、得救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是三方面的见证。一方面的见证，神自己的能力，他差遣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众人都与神相合，并且可以因信称义。这个是福音的第一面，是我们见证的第一面。第二面是当我们愿意被神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当圣灵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愿意更多的把自己的心让出来，让主分别为圣，然后在神的那一边他做为我们做一件事情，把我们的生命都记录在他的生命册上，这个是更主观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因为圣灵已经在做了，所以圣灵保守我们平安，圣灵保守我们喜乐，圣灵保守我们除去我们所有的过犯，除去我们所有的污秽，圣灵而且加我们力量，叫我们恩上加恩，可以得胜并有余。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把握，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得救，这是我们基督徒三方面的见证。好，末了我们再唱那个632首的副歌就好。